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可以在网上见面。我们真是希望，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先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让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排除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地方，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终极目标。人需要有目标，你假如没有一个目标，你就什么都做不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去。那教会呢，需要有目标。如果教会没有目标，你也永远不可能会达成什么事情，做不到啊，就不会去想到还要做什么事。而怎样设定目标呢？有很多人都讲到目标的设定。今天呢，我要从耶稣的目标来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首先呢，要看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7到8节。那或者我们可以大家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啊，经常在所有侍奉主的人心里面提起，就是说，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有些人问这个问题，问的是个人的前途，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特别是那些不幸的事情，好比平时都好好的爱主侍奉主，忽然染上了一个疾病，特别是那些没有药可以治的病，不论这种病呢，致命或不致命，可是属灵的人首先问的问题啊，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也好比近前的基督徒失业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也会问说：“神呐，你的心意是什么呢？”而基督徒面对魔鬼的攻击，受到罪恶的搅扰，家庭出问题，好比配偶有了婚外情，好比家人染上毒瘾，好比儿女上网不能自拔，这些事也会让人问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把这类的问题啊，都归纳为面对苦难、人生的试炼，引起人思想到神的心意。今天我的主题啊，不是要处理这一类的问题。每一次人经历苦难试炼，也是神整体心意中的一部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苦难跟试炼，都跟神整体方向的心意有关。每一次我们在思想自己面对的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忘记神在他整体大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意，因为每一件事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神让你经历任何事，都是要成就他的整体的心意。那么，什么是神在世界上的整体的大方向呢？什么是神的心意呢？其实，神的心意早就告诉我们。完了，我们要知道21世纪教会的方向，就要再一次重温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大多数基督徒啊，看到这段圣经呢，都不会觉得这段圣经跟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段圣经让我们想到的是福音工作推展的层次，耶稣确实是提到福音工作推展的层次，起初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再来推广到撒玛利亚，最后传到地极啊。很多基督徒说，这是说我们自己的住家是耶路撒冷，我们要从自己的住家开始传福音，然后向外面传开。最后以地极为我们的目标， 这种想法也没有错。早期教会的福音确实是从他们的自己的住家耶路撒冷开始的，后来就传到全世界去。还不只是如此，我们更要把全世界都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中间去。如果我们能够把神在世世代代基督徒身上的心意记住，那么你会发现呢，事实上，你的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跟神的心意有关，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都是为了成就耶稣的大使命。我发现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有一点和我们自己平常想的不一样，耶稣的做法也和我们平常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耶稣在世上的侍奉来看，到底耶稣是怎么呈现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呢？耶稣做事通常都是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好了。耶稣的使命呢，提到万民，《使徒行传》更说要传到地极。而耶稣的门徒对他们的教训，耶稣对他们的教训，就常常说到末世，说到他再来的日子，甚至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呢，都觉得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为什么耶稣会有这种看法呢？我觉得这是耶稣先把计划都做好了，他的工作计划非常实际，而且他的计划连世界的末了也计算在里面。他的计划实际到门徒会觉得世界的末了很快就要来了，因为耶稣的计划让门徒觉得福音很快就会传遍地极。近前的基督徒对耶稣生平很快就会有很多认识，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认识耶稣，都是从阅读圣经的新约的四福音开始的。然而，很可惜的一件事是，很少有人找出耶稣到底有怎么样的传道计划。为了要找到耶稣的传道计划，请翻到下一页的这个投影片。那我发现福音书里有几个字特别有意义啊。首先看到的字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啊。那这个第一处提到"走遍各城各乡"，是说到耶稣亲自走遍各城各乡。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第二段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这里又是说到同样的事情。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福音、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使徒。然后呢，再下去呢，我们看的这个，这个应该是下一页了啊，第五啊，那这是刚才看已经读过路加福音8章1节。和他同去的是12使徒，然后再下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9章第6，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然后我们下一张图呢，就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23节说到，他说他耶稣是走遍加利利这个字呢，走遍表示他每一个地方都去了他是第一次。用这种 wall to wall 的 copy，我们说这个地毯式的方法，是整个地方都走遍了啊。马太说他是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到这些地方，他做的事一定不是只是这几项啊。耶稣，马太福音没有提到他在加利利祷告，而我们看四福音呢，好多次都提到耶稣清晨去旷野祷告，所以祷告是耶稣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一定每天早上都会起来到旷野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去祷告啊。然后呢，四福音也没有说到耶稣在仔细的观察、思想预备未来的全盘传福音的计划，这应该是下一个重点啊。但是你看福音书，耶稣后来的做法呢？你就知道耶稣在加利利走遍各会堂了，他事前一定做了很多仔细的计划跟安排。 下一张图告诉我们说，你看，《路加福音》第19章29到34节的话啊，我这是不是全部录制？有一点节录，从29节开始，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前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下一张图说。打发的人就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耶稣怎么会知道有一匹驴驹拴在那里呢？主人怎么会让门徒去牵走呢？为什么门徒要派两个，而不是一个门徒呢？这都是耶稣事先有安排的。这些事情呢，都是他预备好的暗号，因为当时他已经有生命的危险啊。那好比马可福音第14章13到15节，耶稣要门徒去安排逾越节宴席的时候，第13节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14节，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一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从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看出，耶稣事先早有安排啊。所以我按照耶稣做事的方法，觉得他一定有一个通盘的侍奉计划。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看出耶稣的计划呢？第11章投影片说，马太福音第44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啊。那么，这个首先呢，他假如要走遍加利利啊，他一定要有全部会堂的名单啊。那么，其次呢，当年旅行都是用脚一步一步去走的，无论是谁呀，你如果走过一次，用脚去走，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何况耶稣早就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他一定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他清楚的把每一个联络地点、联络人怎么走法都记下来了啊。马太福音第9章35节更清楚说到，他走遍各城各乡，都做同样的事情。9章35节比4章23节更清楚，因为希腊文不但用了"走遍"这个字，还用了"各城各乡"的这个"各"字啊，所以耶稣不但有一个侍奉计划，并且他的计划涵盖了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会堂，甚至包含每一个地方的联络人。有一次我到海边去，看见有几个人在海边抓螃蟹。我发现呢，有一个人呢蹲在海边，他很有耐心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翻开，啊，这种就是地毯式的搜索，他抓到不少的螃蟹。我也看过有一些清道夫啊，手里抓着扫帚，东边扫一下，西边扫一下，有的时候我真是忍不住想要告诉他，哎，你看那边还有一个角落你没扫到啊。如果要把福音是传遍地极，你必须采取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过来啊。那么耶稣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学耶稣啊。到了路加福音第9章第6节，我们就看见耶稣第二次旅行布道带来的成果了啊。他差遣12个门徒，按照他从前走遍各城各乡，去加深他从前。访问时，这个种下的种子啊，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带回来的联络资料当然更多了。到了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记载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你看，耶稣的侍奉计划了，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这应该是13章第13页。那么， 第一次马太福音的4章23节，他是选择一个小一点的地区，在加利利把每一个会堂都走遍啊。然后第二次马太福音第9章35节，他亲自走遍各城各乡，他的地区扩大了，但是还是地毯式的，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不翻开的。第三次呢，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啊，这不是第8章第1节，我打错字了啊。那他差派12个门徒出去，还是没有一块石头留下没有翻过的，他要他们走遍各城各乡。这个第四次啊，是9章1节，刚才是8章第1节，这是9章第1节。他差派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一块石头不翻开啊，他们要走遍各城各乡。然后第5次是路加福音第10章1节，他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各城各乡都去了，圣经说这一次他差派了70个人，两个两个的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地方去。这一次他有了选择。只差派门徒到他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么这一连串的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那第15页我就说，我们看见耶稣留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要我们先从小地方开始做，然后扩大到大一点的地方，然后第三呢，要训练一些人一起做，等他们学会了，就差派他们独当一面，然后要训练更多的人。完成更大的工作，这是耶稣把他的终极目标落实的方法啊。但是在他终极目标落实之前呢，首先呢，他也是有一个终极目标。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终极目标。首先，我们要看怎么样确立一个终极目标呢？耶稣怎么样给门徒目标呢？我们刚才说过，耶稣定的目标是一。直定到世界的末了，他再临的时候为止。但是他的目标呢，又近到门徒都觉得是他们有生之年就可以达成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定一个目标，使我们自己能够真的效法耶稣，达成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人生计划呢？所以有些基督徒就用了这个字，就叫做这个 end vision 啊，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啊，终极目标。啊，是说基督徒要为自己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有些基督徒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基督徒自己心里的目标会限制未来服侍的成果。当然了，你采取的侍奉方法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意念都会影响未来服侍的成果啊。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讲目标对这个成果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呢，就发现教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在乎创始人心中的目标啊。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什么能力，他无论目标多大，他都不可能完成，因为他没有能力嘛。但是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人，你的目标太小的话呢，你的能力就受到你所定的目标的限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现在要用韩国最大的这个如来。纯福音中央教会做例子啊，那赵荣基牧师是一个这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啊，特别是他到年老的时候，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传道人，他在金钱和女色上都不能坚持到底。然后一个有自己的软弱，一个人有自己的软弱，不能影响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啊。很多人是会受这些，你看到人的软弱，你就软弱了啊。你像这个。韩国的福音教会后来受到很大打击，现在韩国的基督徒也是常常抬不起头来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要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2章9节，我们就觉得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还是要用赵荣基来做例子呢？因为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的在一个人身上呢，神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啊，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软弱就。忽略不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9节，经文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 你相不相信神会使用罪人呢？我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神会使用一个人，即使知道他后来会变节，神还是会在他自己的心意，他合神心意的日子里面来帮助他完成神的旨意。赵镛基在他年轻的时候，在韩国汉城所成就的工作，是因为他追寻神的心意，是神的工作。我们看到他晚年的丑闻呢，要惋惜他晚年晚节不保，但是神在他身上成就的大事呢，不能因为他的丑闻就一笔抹杀。当年如哀岛纯福音教会，完全是以体会神的心意，意向为中心。神到底怎么样建立起这个拥有80万信徒的教会呢？当教会已经成型，具有50万信徒的时候，神让他们教会的增长是以设定目标和建立家庭细胞小组为基础啊。但在更早，神在人心中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神是无限的啊，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有一个终极目标。这一个终极目标是给神一个无限大的机会。很多人都到韩国的如来岛釜山福音教会去学习啊，特别是很多台湾的基督徒啊，他们就是拿了教会大笔的金钱去付学费，然后就到那边去学习啊。可是呢，他们学回来以后啊，台湾教会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一看这个给神一个无限大的机会啊，他就迷失在这个无限大的汪洋大海里了。有一次，我和一个基督徒谈话，我告诉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目标，然后要把你的终极目标和你现在的目标落实对照。问题就在这个落实了。我记得20多年前，很多人都去韩国受训了啊，回来之后就学韩国的教会说，我不为神设限。所以我的教会没有目标啊，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没有限制，就是没有目标。那神的大使命早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大使命里，哪一句是他的终极目标呢？他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的这个万民恐怕我们背诵了多少次那可是你可能都没把这句话真的放在心里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万民是你传福音的目标呢？我自己发现过去每一次看这段节圣经啊，我都会觉得这是耶稣在预言，将来福音会传遍地极啊。那有一天福音会做到的，会传遍地极，会传遍给万民。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这是我的责任。我相信耶稣确实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只要自己做好基督徒就够了。把福音传给万民呢，是普世教会整体的目标。我自己呢，距离传福音给万民太远了啊！你是不是这么做的呢？这是因为目标太大，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放弃这个目标的理由。而你再看看耶稣升天前给使徒的使命，说并要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你看这样解释，你是不是又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别人要做的事？与自己没关系，你是不是真的把耶稣的话当一回事呢？还是你只顾着自己的家？你觉得只要把自己家人照顾好了，那甚至于有的时候啊，自己家中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达成这个终极目标呢？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没有切合实际啊。你看看韩国人是怎么设定目标的呢？当然，他们是一开始他们就要相信神是无限大的神，所以他们愿意让神有一个机会去完成神无限大的荣耀。第二呢， 他们所立的远程目标、中程目标、近程目标都切合实际。怎么样才是切合实际呢？有三点需要考虑的，就是可行性、实际、可评估。这个英文讲就是 feasible、practical and evaluable。很多人说啊，切合实际的目标有五项特点，就是要明确，要时间，要量度，要实际，要逻辑，啊，要合理，啊，要评估。简单一点说啊，一个容易达成的目标呢，一定包括一段时间和一个数字。那要定一个数目字，目的是让人很快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目标到底做到没有。为什么我说当年韩国教会是真的相信他们的目标是不为神设限制呢？其实哪个基督徒不是相信神是无限大的？这个问题就在乎相信是相信，却不一定真的落实。就是我就是说，心里是相信的，你做事的时候根本都不相信啊。问题在于怎么样把这个心里相信跟事实上你要做的呢是一致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而你的目标有多大，你的成果啊最后就只有那么大啊。你的成果只能够和你的目标一样大，不会比你的目标更大啊。于是韩国教会设立他们的目标，你看看他怎么设计。啊，什么设定的啊？在1972年，他们搬入这个如埃岛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有8000人。第二年呢，教会就设定5年计划。啊，目标是到1978年，信徒的总人数是5万人。啊，他们在4年内就达到了目标了。啊，当然他们的那个小组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他们盼望到1981年达到10万人的目标，没有想到1979年就完成了啊！1981年他们已经有15万人啊，他们的目标是1984年要达到50万人。而我开始预备这篇资讯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有80万信徒，当然后来就发生了这个丑闻了，丑闻以后这个人数就不停的掉下去了啊。那如果这个教会在开始的时候看了几本书，发现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在美国，啊，达拉斯有几个大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有5万名信徒，啊，那当然现在，这个后来呢，这个最第一大的教会变成那个休斯顿的 Joe Austin 的教会，啊，如果呢，如果这些人当初啊发现这个5万名。会有的教会只有定一个目标，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比他大一倍10万人的教会。你说他如果当初这个汉城纯福音中央教会就定了一个10万人的教会的这个目标，那么你说现在纯福音中央教会有多少人呢？啊，我估计他达成目标啊，吸收了10万会友之后，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再定更高的目标。那么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一个80万人的教会啊！当然呢，我自己也受到限制啊，我知道我自己就算定一个5万人会友的目标，我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我的恩赐比不上韩国教会，并且我在的地方呢是美国，美国的华人呢啊根本都没有多少啊，而且我的恩赐比不上这个赵荣基啊。但是如果我应该可以做到10000人的教会。而开始的时候我只做了一个1000人教会的目标，那么我们的才干呢就浪费了。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15节、啊、这个经文这么说的，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而这个比喻里面呢，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的人后来怎么样呢？他又赚了5000两。啊，那么那个拿了2000两银子的怎么赚了多少呢？ 2000两，但是拿了1000银子的做了什么呢？他经文说他把银子埋在地里，结果主人就责备他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如果是有5000两银子的才干，你后来赚了1000两，就觉得很满足了，你觉得主会称赞你吗？我看不会。你看这里比喻的这个5000、2000、1000、1000呢？那个千字啊，英文就是叫做 talent 啊，那个所以呢，根本就是五个天赋啊，五个恩典，五个恩赐啊，这个不是5000两银子，是5种才干。如果我们有主的恩赐，没有按照主的意思去使用，将来主也要责备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而耶稣的比喻里面呢？这个仆人并不是吞没了主人的银子啊，不像是很。其实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是吞没了主的银子，主给他多少，他通通是用在自己家里啊，剩下的钱就拿去旅游一下啊，然后呢，就说我没有钱奉献，我也没有钱做短宣了啊。可是这个仆人不是把那个银子吞没了啊，他只是把银子埋起来，也就是说他的才干埋没了。换句话说，主所讨的罪不是这个将才干多少才干，是将才干埋没的罪啊！如果你有才干，却因为你的目标太小，以至于埋没了，将来呢，主要向你讨罪。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决定一个够大的目标呢？啊！所以我们从韩国教会学到什么呢？第一呢，我们的目标要够大。第二，要有一个达成目标的计划。刚才我提到，韩国教会的终极目标是非常大，而他们的短期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们是以人数为目标呢，所以就非常的实际，很容易评估，非常容易看见他达成的目标没有啊。不但如此呢，还有第三点，他们有这个达成目标的方法，他使用细胞小组，他把每一步要怎么做都列出来了。所以基督教会全教会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大家就同心合意的往前走。那么，从韩国教会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他们有一个无限大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短期目标，他们有一套达成目标的方法。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国的农村呢，向几十个中学生挑战，问他说：“你盼望你到50岁的时候啊？”达成什么目标呢？他们才都是，这个才都是初中生嘛，那有一个同学就说，他盼望他可以到美国去，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回到祖国工作。有一个同学说，他将来要做老师，挑战，教导许多的同学，到了50岁的时候呢，桃李满天下。那同样是他的同学，初中学生，有一个说。他盼望到50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水果摊，每天可以卖出足够的水果养活他一家人。他当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英文班培训呢，目的是学英文，将来可以懂点英文嘛。你想这个水果摊的梦，这个初中学生要多少时间去完成？我估计一个比较努力的高中毕业生，不到2年呢。他就可以有一个水果摊，足够养活一家人。那么他接下来的30年做什么呢？他达成目标就没有目标了。那目标可以大可以小，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什么目标都没有，你们就是随着时尚的风吹啊，大家都向前看，你也向前看；大家都爱主，你也爱主；大家都顾自己的事，你也顾自己的事；大家都不奉献金钱。去宣教，你也不奉献，大家都给那么10块、20块的钱奉献，你也是给20块、10块的钱奉献，那么你就失掉了你对人生的控制。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大家都把眼光放远、放大，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如果华人中间有50%的基督徒，全世界华人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华人中间有25%的基督徒，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中国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确定，然后往回头想，如果华人在20年之后有25%的基督徒，那么全球华人到20年之后应该有16亿人，25%就是有4亿个华人的基督徒啊，有那么多基督徒，需要多少教会？当然，我是从一个牧师的角度，而且我以前是做宣教师，所以我的心都想在这些教会啊这些事情啊，你不一定要按我想的去想，你应该为你自己的教会设定目标，你也应该为自己个人设定一个合神心意的目标，就是要去带人信主。但是你一定要从你的终极目标往回想，你要想一想，如果我要领多少人信主，20年之后达成了。啊，会变成是个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以前曾经定一个目标，每一年至少要带10个人信主。后来我一直到退休以前，我差不多每一年都是带10个人信主啊。中间有4年去中国宣教的，这一年里面我就带了1、2千人信主。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定目标啊。我到退休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啊。那因为我有这个目标，所以我就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完成这个目标，那么，所以呢，你要回想一下，在达成目标前5年，你应该带了多少人信主？达成目标前10年，你应该带了多少人信主？达成目标前15年，你应该带了多少人信主？然后你可以为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做计划。你说，如果是15年之后你要做到这样，要领这么多人信主，你现在开始每一年要带多少人信主啊？你要做一个计划，要有一个方法啊。那什么是你对未来的梦呢？你要为自己想一想，为耶稣想一想，为教会想一想，为中国想一想，为全世界想一想，为全人类想一想啊。刚才我说啊，我们定的目标啊，有些条件，首先是目标必须简单，通常是一句话。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你的目标必须简单，你自己才会记得，不会忘记。而且达成你的目标，有很多人来跟你配合，你的目标必须简单。你告诉他我们要带多少人信主啊，他们一听就懂了啊，就容易配合，容易了解，容易跟你合作。然后我们要考虑3种特性，你也考虑你这个目标是不是可行的，实际。可不可以评估的啊？当然，很多的时候你有一个数字，说我一定要带10个人信主啊，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啊，可以评估嘛，是吧？那你说带不带到啊？这个看那个人数，最后到1年底的时候有没有10个人，你就知道嘛，是吧？啊，可不可行呢？你自己要考虑，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比如说你们在德国四周有多少华人呢、啊？你如果只带华人信主，你一年可以做几个人，是吧？这个要实际，要可行啊。那你自己的时间呢？啊，可不可行呢？实际是不是够实际呢？啊，还有人刚才我讲到这目标有5种特性呢，要明确啊，要包含时间、亮度、实际啊，要合逻辑啊，不要不合理啊，要有一个要能够评估啊。其实讲这么多，主要就是要实际。实际到确实配合你自己的环境，实际到可以完成，在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多少，而你每一个月都可以看看你做了多少，并且完成之后，你自己知道已经完成了，别人也知道你完成了。而一个真正实际的目标必须包括时间，啊，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你的这远程目标、近程目标、中程目标啊！一个目标如果不包含这些因素，你就永远都不会完成。那讲了这么多，怎么样写出一个终极目标呢？应该是24啊，24页啊。那么你要用一句不太长的话啊，那表达你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做到的事啊，这件事，或者可以用实际的数字。容易让人了解，也容易让人认同。目标达成之后呢，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测试、评估，让你自己和其他人都知道目标确实达成了。所以呢，现在就麻烦你 写出一句话，表达你未来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的终极目标啊。那我现在给大家做个见证啊，我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或者是200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到温州给他们的童工培训啊，他们找的都是他们的这个已经在赤峰工厂的童工啊。那在这个终极目标的时候，我就讲了第一天。晚上我就讲了终极目标，那你大概猜不到他们会做什么。我停留在他们中间10天，第一天讲完终极目标，那刚好那个星期，因为他们是开童工会嘛，有那么多童工来做这个培训呢，所以他们就开宣教会议、宣教委员会啊。他们中间就有人立刻，这个其实是他在我要求他写这个。啊，这目标嘛，所以他写了，有一个人就写，我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写的东西收回来啊，并且要告诉他到这一个礼拜到最后的一天的时候，我要他们想讲他们已经做了多少，怎么做啊？那结果呢？结果他们中间呢，就因他们有他们中间有一天呢要开宣教委员会啊，他们中间就立刻提议，就是这个后来他写他前面写他后来就提出来了，是吧？在这个宣教会议里面啊，委员会开会说要5年内到全中国设立1000个温州模式的主日学，在我们培训的最后一天呢，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大卡车，每个车子上有4个弟兄，啊，那这个我原来在想可能是10辆大卡车，我不记得了，不过每辆车子有4个弟兄，啊，地点都预备好了。这10个弟兄，这10辆大卡车上装什么呢？就是温州人，他们开皮鞋厂啊，放皮鞋在车上。有的就是那些皮鞋工厂的厂长啊，就派他们自己公司的车子出去啊。那有一些呢是做成衣的，他就开成衣厂，他就成衣厂的这个车子出去啊。每个车子4个弟兄出去，他摆地摊啊，他们做好了后勤支援。那因为他要做主日学嘛。那当时他们知道我曾经为美南浸信会主日学部当作者编者，所以呢，他们就找我谈，要我帮他们和美国主日学部牵线。可惜那个时候呢，正好主日学部改组，中文事工被取消了，所以没有成功。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中文儿童主日学教材都搜集完全，全部在他们的印刷厂出版，推广到全中国去。我还记得。1999年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这温州培训之后啊，我到欧洲来。那全欧洲的温州教会呢，只有几间而已啊。可是我后来到2017年，我再到欧洲啊，他们单单在意大利已经有40多间教会。这是2017年，我已经又有差不多5年没有到欧洲来看了。那我不晓得他们现在有多少教会。可是他们是真的把这个终极目标落实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们也为自己设立一个终极目标，看看你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你们教会现在呢有很多事情在那边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设定目标，无论什么事都要设定目标啊！你要设定说啊，我们要请一个传道人，你要设定目标啊，你多久要达成这个目标？可是不要把那个时间放在设立教会啊，什么申请立案呐，啊，这些事情，这个会花很多时间。这是路德当年的败笔，我们千万不要跟他的路走。你自己做嘛，啊，那个，那你们带多少人信主了啊？给多少人受浸，这是你们的事，你何必跟政府去报备啊？跟政府没关系的啊，做成功了，完成主的旨意最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放在大家心里啊，大家都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也为大家祷告。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每次想到这个终极目标，想到完成你的大使命的时候，孩子自己真是心里是充满了这个激动，真是充满了兴奋，因为知道你已经答应我们，你一定会跟我们同在。啊，会帮助我们完达成你的目标，并且我们已经看见有多少人，他们已经为你成全的目标，完成了你交托他们的大使命。就我们看韩国人做到了，温州教会做到了，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做到，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这一个团契里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一起设立一个目标，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做到一些事情，而不是一直在那边挣扎奋斗，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其实我们手中都握着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有大量的资源，求你帮助我们成全你的心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